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早上起来就很喜乐，觉得很快乐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神的话。因为圣经里面讲到说，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，所以我们求神恩待我们，把神的话记在我们心里。昨天晚上和弟兄姊妹分享说，归回，求主恩待我们，归回什么？回到上帝的恩典里面来，回到上帝的祝福里面来，回到上帝的主权里面来，让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主。他是主，不是我是主，也不是你是主，是他是主，让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主。昨天晚上和弟兄姊妹分享，你还记得吗？两个很明显的对比，一个是在创世纪26章那里面讲到，我们昨天没有翻圣经，我想各位回去可以再看创世纪26章那里面讲到以撒，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。以撒是一个学习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主的人。什么是生命的主权交给主呢？就是顺服嘛，就是顺服，就是我照着神的吩咐去做，把主权交给主。以撒是一个让主在他的生命里面做主的人。所以以撒经验是什么？当时在基拉尔那个地方闹饥荒，大环境不好，闹饥荒，他却可以仍然在上帝的祝福当中。创世纪26章里面讲到说，大环境他所在的那个地方基拉尔在闹饥荒，以撒却有百倍的收成。你看，环境不好，他却仍然在上帝的恩典里面。昨天我们读到另外一个人，是路德记里面的以利米勒，大环境很好，他所在的那个地方叫什么？叫做伯利恒。伯利恒，昨天我们讲伯利恒是什么意思？米仓啊。伯利恒是谷仓，是充满着丰富的地方。但是即使大环境这么好，一个人不在上帝的祝福里面，连伯利恒都会闹饥荒。求主恩待我们，求主恩待我们，在上帝的恩典当中走以撒的路，因为顺服就蒙福，因为顺服，即使别人闹饥荒，他却仍然有百倍的收成。求主恩待我们，不是靠自己规划安排数算定规，结果好像以利米勒一样，就算在谷仓，在伯利恒，在谷仓里面，他却仍然闹饥荒。求主恩待我们，在上帝的恩典里面，即使我们已经像以利米勒一样，在我的人生，在我的婚姻，在我的家庭，在我的工作，在我的许多的地方，我自己做主做了许久，以至于把很多的问题弄得一团糟，我们还是可以像拿俄米一样做一个决定，回到神的面前来，回到神的恩典里面，不要像以利米勒一样一辈子不回头。拿俄米做一个重要的决定，归回到神的面前。求主帮助我们。昨天晚上最后祷告的时候，我觉得主给我一段经文，我们今天早上把这段经文背下来好不好？虽然很多年长的长辈，我们试试看来背好不好？箴言，请你跟我一起来读箴言。箴言3章5节6节，箴言3章5节6节，箴言3章5节6节，没有关系，不会背。如果我们昨天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弟兄姊妹，我鼓励你把它背起来。如果年长不会背，没有关系，记不下来没有关系，我们多念几遍，让神的话存在我们心里。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是宝贝。来，箴言3章5节6节，一起来读好不好？第五节一起来，请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这就是回到神的恩典里面来，这就是让主做主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什么？自己的聪明。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看清楚一件事，人的聪明在上帝的眼中都算不得什么。常常我们的聪明把事情搞得一团糟。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，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。昨天晚上圣灵特别有一个提醒， 有的时候我们很多事愿意交给神，但是总有一两件你不愿意交，总有一两件抓在自己的手上。但是圣经的话说是把一切每一件的事交给神，然后呢认定他，他必指引我们的路。昨天晚上我在祷告的时候，圣灵有一个提醒，非常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神的祝福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是专心仰赖，我们不是认定他，我们一边求神一边还在靠自己，我们一边找神一边还在找人，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经验，因为神说要专心仰赖。我很喜欢赖这个字，我看到我们中间很多这个长辈啊，白头发的这个奶奶们，我就想起我祖母。我小的时候是我祖母把我带大，我跟我祖母带，因为我爸爸妈妈都在外面工作，他们侍奉很重，我跟我祖母，我祖母很疼我。昨天跟你讲我是老八嘛，最小的一个，那最小的我老小的时候都跟着我祖母。那时候台湾在台湾那时候很穷啊，那时候很穷，大家都没有钱。我祖母常常带我在街上散步，她的一个老太太带一个小孙子，我祖母还有点小脚，那她是那个年代，她如果现在如果在100多岁了，她很爱主，她是个爱主的老姊妹，感谢主。她带我走，那路上走，我就一个小孩小小的，我就跟着她一起走。我们巷子口啊有一个卖那个面包啊糖果的那个店，有那个卖那个店，小孩都贪吃，我特别爱吃。然后就每次经过那个店啊，只要走过那个地方啊，我就不会动了，我就站在那个店就一直看着那个糖，我不动啊，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。他就在我旁边就说，走了，没钱了，走了，不要看了啦，走了。我很聪明，我不要跟他吵，我也不跟他闹，我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。他就在旁边说，走了走了走了，你不走不走，我走了，我一个人走了。我知道他疼我，他不会走的。我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，看到后来他太久了，他说，我真的走了，我真的走了。哎，他就真的走了，他往前面走，他才走几步啊，我就做一件事，我就往地上一躺，我就赖在地上了。我一躺在地上了，他就没办法，他就跑回来说，起来了，地上那么凉，生病了，丢脸了，起来了起来了。我也不吵，我就躺着不管他，我就赖在地上不起来。他一讲，起来了，我不管你了，真的很难看，你会生病，你要你妈骂你。哇，讲讲讲讲讲很久，讲到最后我就不管，我就赖在那里，赖到最后他终于会说，好了，给你买了，我就起来了。这叫做赖，你知道吗？你要会赖，因为神叫我们赖他。耶，这里讲的嘛，再读一遍好不好，再来读一遍，这是神的话耶，神要我们赖他耶，你知道吗？来，第三章第五节，一起来，再来，请你要专心怎么样，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一件事情是仰赖，一个是认定。如果我在那里，我祖母在那里，我一下跟我祖母要，旁边有个路人我也跟他要，跟那老板也要，我祖母就不管我了，我说反正你有别人要，你找别人好了。但是不是，我就是认定他了，我说就是你，我奶奶，你就是要给我，就是要给我，就是要给我，我赖在地上，你给我给我给我，认定他，他就给我了。你知道我们对神也是这样的，神喜欢我们这样，你知道我们天上的父他很疼爱我们的，但是你要认定他嘛，你不能又找他又去找别人。我常常我自己这个人也是的，我爱动脑筋的人，就是做一件事情常常在那里跪在那里祷告祷告祷告祷告，想想又赶快起来打个电话，祷告祷告祷告，又起来找一个什么人祷告祷告，然后到最后神说，你到底是找我还是找人啊？我常常都要到最后被逼的说，主啊，电话都拿起来才拨，主又说，你又来了啊，挂掉挂掉，再来祷告。认定他，真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非常多的时候喜欢靠自己的聪明，靠自己聪明。圣经里面讲一句话，圣经里面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唯有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。什么是势力，什么是才能呢？才能是里面的，我这个人聪明，我的学问，我的知识，才能是我里面的。势力是什么呢？势力是我外面的，我的条件，我的家世，我的背景，我的关系，我的人脉，我认识谁，势力啊，你外面有我条件。但是主说，既不是靠外面的条件，也不是靠里面的条件，
不是靠我里面有什么聪明学识经验，我的脑筋好，也不是靠我外面有什么关系，单单倚靠神。非常多的时候，所以主说不要靠自己的聪明。我们很容易靠自己的聪明，我动脑，我去找关系，我这个我那个。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经验神成为我们的祝福，因为我们一边找神一边找人，一边靠神一边靠自己。什么时候你不再靠自己了，什么时候我不再靠我自己去东找西找了，我专心仰赖神了，什么时候你会经验主的恩典够你用的？求主恩待我们。我们再来读一遍这段经文好不好，试试看把它背下来。来，箴言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，一起来，请。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在你什么样所行的事上，一切，每一件你管不了的，你管得了的，你想管的，你不想管，都交给神。有许多做父母亲，昨天晚上跟大家分享，那个做爸爸的人，他就是儿子放不下，别的都可以教，这个放不下，但是这个放不下，这个就出事。求主恩待我们，看清楚一点，就是交给神，你交给神，一切的事都交给主，每一件事都交给主。我看到很多这个老奶奶在这里啊，我就特别亲。我刚刚跟她讲，我小的时候我祖母带我的，所以我特别喜欢白头发的老奶奶啊，我们觉得我们很亲。我祖母就是这样，她是我们家第一个基督徒，我祖母是我们家第一个蒙召被神得到的，她很爱主。我小的时候看她每天早上很早很早她就起来，就在那里祷告，祷告，祷告，祷告，她一祷告祷告三四个小时，就在那里祷告。我有小的时候不懂嘛，我就跑去听听他到底祷告什么，他怎么有这么多话好说啊？我在早上去听，哇，他就一个一个为他，为我爸爸，为他儿子祷告，为媳妇祷告，为女儿，我有个姑妈，为女儿祷告，为他的女婿，我姑爹，为女儿祷告，然后我为我大哥祷告，为我大哥那时候结婚了，我大嫂祷告，我大哥的女儿祷告，我二哥祷告，我三哥祷告，我祷告，我大姐祷告，二姐祷告，三姐祷告，四姐祷告，然后过他的那个我姑妈那边，他大外孙祷告，二外孙祷告，一个一个，我每个都讲好细哦，很细啊，他的每一件事。哎，我那个大孙主啊，我那个大孙子啊，最近要考学校哈，你要帮他。他那个小女儿昨天流鼻水，你要帮你交给你啊。那个老二的那个孙子啊，那个昨天晚上啊，跟他妈妈讲话哈，不礼貌，主啊，我交给你啊。哇，他每件事都交给主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真的看见神祝福哎。他就觉得说，我做老奶奶，我也没念过书，我也帮不了他们的忙，但是我知道主能，在我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他真的大事小事每一件事情他就跟主讲，每一件事情跟主说，他说，主啊，我昨天去买菜啊，那个人少找我五块，主啊，交给你，这也交给主啊，他什么都交给主啊。可是我告诉你，真的他一样好处都不缺。很感谢他活到92岁，睡觉当中被主接走，你看多大的恩典，神的恩典呢。谢谢主，我觉得他真是一生就是祷告，祷告，祷告，祷告，祷告，把你所要的交托给主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要怎么样？认定他，就是他了。你不要又找他又找别人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年轻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自己的圣经把那个必圈起来，我自己每一次读圣经读到说主必怎么样，我就赶快圈起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主是信实的主，他说话算话，他说必与我们同在，就一定与我们同在，他绝对不会说话不算话的。他说他必指引我们的路，他就一定指引你的路。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昨天在分享说，你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你在面对你生命中间一些重要的决定。弟兄姊妹，非常多的时候我们看不清楚的，我们看不清楚人生的路究竟会如何。我之前做新闻记者，做新闻主播，我就记得有一年呢，那年其实我已经离开电视台，但是因为我以前做新闻印象很深刻，95年那一年我们海峡两岸关系很紧张，所以你知道在台湾的时候就好多人就移民啊，大家都跑。为什么跑？因为觉得不安全嘛，就害怕，很多人就移民移民移民，都往哪里去移民？那时候最热门，在台湾那个时候最热门的一个移民的地方是加拿大，
好多人都喜欢去加拿大。他说因为美国很好，但是美国有时候乱，像纽约什么蛮乱的，大家不喜欢去。澳洲很好，可是澳洲不喜欢我们，澳洲只喜欢白人，不喜欢我们这种黄种人，不喜欢我，所以大家都往加拿大去。加拿大呢，环境又好，又安静，又干净，又生活又没有美国那么贵，什么大家都喜欢去，拼了命，很多人都挤啊挤啊挤啊，挤到加拿大去。那年的十一月，就是现在这个时候，十一月下旬，十二月初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，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这一条新闻啊，在台湾的新闻好大一条新闻。有一天早上，有一个从台湾移民到加拿大，到温哥华那里去的一个商人，有一天早上起来，在温哥华那个地方拿枪，把他太太、把他儿子、把他女儿、把他岳母全部打死了。哎呀，我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，我就想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他那一年八月才移民过去的，你知道，他如果他在做决定的时候，他说我如果知道我做决定到那边去，结果的是我的老婆、我的孩子、我的儿子、我的女儿、我的岳母通通被杀死，他一定不去嘛。他如果知道结果是这样，他一定不去嘛。问题是他在做决定的时候他不知道啊，他为什么去呢？因为他觉得原来的地方不安全，到那里比较安全，所以做了一个决定去那里。结果呢，现在已经2004，明年2005，十年过去了，原来的地方还在，他已经没有了。弟兄姊妹，真的不要靠自己的聪明，你的人生的路要交给神，因为太多的时候我们看不清楚。你当时觉得这个最好，但是如果你不走在主的旨意里面，我们永远都会说早知道，早知道我就不去了，早知道我就不来了，早知道我就不这样做了，早知道我就不嫁给他了，早知道我就不换工作了，早知道我……问题是说你早就不知道嘛？可是我们不知道，主知道啊。那你为什么不让主替你决定呢？在你人生的路上交给他，他是全知的神，他是全能的神。归回，回到哪里？回到让主做你的主，回到让主做你生命里面的王，回到让他在我的人生里面掌权，把你人生的路交给他。来，一起再来读一遍，年轻的人应该把它背起来了，我们读了这么多遍，长辈们没关系，记不下没关系，多念几遍，求神恩待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。箴言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，一起来，请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谢谢主，求主恩待我们。我想弟兄姊妹可能有人要问说，上帝为什么这么强势，什么都得听他的，难道我不可以自己作为一点决定吗？为什么什么都要听他的呢？为什么我不可以自己管理我的人生呢？为什么一定要让他管理我的人生呢？上帝是不是很极权？上帝是不是很凶？上帝是不是很霸道？不是，上帝要带领我们走人生的路，是因为他爱我们，因为他比我们更知道什么对我们是好的。你记得吗？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说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常常我们搞不清楚，上帝为什么要我们走他的路，不要让我们自己乱走，是因为他知道什么才是好的嘛？他知道什么是好的，我们自己做决定常常乱搞，常常把事情弄得一团糟，我们以为很聪明，结果做的都是笨的，最笨的决定。我们以为自己看得很清楚，其实看不清楚。父亲讲给我听的，我父亲啊，寇世远监督现十年了，他到主那里去，他在的时候，他讲这个见我很感动。他讲说有一年呢，他到一个地方去讲道，开布道会，一个大，好像今天我到这里来开一个大的布道会，在台湾北部有一个地方叫基隆，到那里去开布道会。那里是个渔港，一天到晚下雨，渔港，那很难得那边人请他去布道，所以他去，他就告诉教会的弟兄姊妹啊，说牧师啊，这个礼拜六要到哪里去，要到基隆那里去开布道会，大家要为这布道会祷告啊，大家就祷告。弟兄姊妹很爱主啊，我们教会也有很多长辈很爱主啊，就是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祷告。那为什么祷告呢？
啊，为牧师祷告，为他有灵力，为他的体力，为邀请新人来，为这些弟兄姊妹可以带没有信主的这个家人来，为很多祷告。哎，大家就想到还有一件事要祷告，什么要祷告呢？要为天气祷告，因为下雨，那个地方老下雨嘛，一下雨很多人就不来了，一下雨连基督徒都不大来了，何况那个还没信主的都不来了吧？那怎么办啊？还是大家祷告，天气要好，天气要好，天气要好，拼命祷告。那天早上一早起来，大家赶到教会，糟糕，天都是云乌云，看样子今天要下雨，怎么办？祷告啊，拼命祷告啊，说主耶稣啊，求你施恩啊，今天不能下雨，不能下雨，晚上要布道会啊。啊，一群人，礼拜六，我们那里礼拜六，那个礼拜六，一堆人挤在教会里面啊，大家祷告，不要下雨，不要下雨，不要下雨。好，到了中午，哎呦，开始下雨了，这怎么得了呢？怎么越祷告越下雨呢？啊，拼命祷告，拼命祷告，说主耶稣啊，中午下雨不要紧，中午下尽量下，到下午就不下了，到下午雨更大啊。糟糕了，怎么办呢？啊，到了下午雨很大，说不要紧，主啊，下午晚上7点钟才开始，6点半大家出门，6点半就不下了，拼命祷告，主啊，6点半不要下，6点半不要下。到了6点半了，雨倾盆大雨都下来啊。我想糟糕，6点半还下怎么办？哦，主不要紧，7点开始聚会，一到7点就不下了。哦，主啊，不下了，主啊，7点不下。到了7点，下得更厉害啊。糟糕了，想说不要紧，前面还唱诗哦，再到8点一定不下，8点到了8点下得不得了啊，怎么办呢？你要到过了8点以后，大家就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了，雨那么大，就祷告会那个声音就越来越小了，然后后来喝水的就去喝水了，上厕所就去上厕所了，出去聊天的去聊天，没几个祷告，因为祷告了这么久神没听嘛，神怎么不听我们祷告呢？我们又不是为自己求，我们是为布道会求啊，希望有一个好天气，越祷告雨越大，怎么会？不祷告还没那么大呢，越祷告雨越大，怎么办？哎，大家都灰心了，祷告了半天主也不听，怎么办呢？哎，那天晚上10点多，那牧师，我父亲呢，他从金融那边回来，回家了，经过教堂，我们那时候住的离教堂很近，经过教堂，哎呦，那教堂里面还有灯，还有人在里面，我他就进去一看，哎呦，还有一些老姊妹老弟兄在里面，还没走，还没回家，因为都住在附近，还没回家。哎呀，大家一看牧师回来了，心里还有一线希望，说不定台北下，基隆就没下哈。我就问牧师啊，怎么样？今天基隆有没有下雨啊？父亲说下好大的雨啊。大家这下心都垂到谷底了，真的上帝没有听啊，我们祷告了这么久，一个礼拜的时间都祷告，今天一整天还禁食祷告，就没有用嘛，神没有听嘛。我父亲看弟兄姊妹那个表情很失望啊，就跟弟兄姊妹说，弟兄啊，姊妹啊，你不懂啊，下雨才好啊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渔港啊，天气晴啊，通通出海去了，都去打鱼去了，因为他们都是晚上就出海啊，就出去了。他说就得下雨，不但要下雨，雨要大，大到船出不了海，都留下来了。你知道那一天晚上雨大得不得了，船不能出海，所以个个都留下来。他说在基隆谁怕下雨啊？他天天下雨嘛，他们不怕下雨的。一到下雨，大家都留下来。他说那天晚上好像今天一样，会堂里面挤满了人呢、啊。他那个布道完，好多人信耶稣，说感谢主啊。那弟兄姊妹说啊，下雨好哦，刚才还跟主闹脾气呢。真的，很多时候我们跟主乱闹。我在想，主在天上常常对我们说，孩子啊，你不知道你在求什么，你以为你很聪明啊，你觉得天气晴一定好。主说，孩子，你不懂啊。你知道弟兄姊妹，上帝为什么要我们把我们人生的路交给他，让他指引我们的路？因为他才看得清楚嘛。我们看不清楚啊，我们这个脑袋就这么大，我们还以为我们脑袋很聪明啊，全世界事情我们都知道，我们都懂。其实非常多的事我们根本看不清楚。从台北到基隆开车1个40分钟就到了，从我们昨天从杭州比还不如杭州到我们宁波呢，那么短一点的路我们就看不清楚了。 我们人生里面都是这样，今天看明天看不清楚。上帝为什么要管理我们的人生？因为他知道我们看不清楚，我们常常靠自己就做错误的决定，那个错误的决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。求主恩待我们，在上帝的恩典当中。公司以前做新闻记者的时候，有一段时间我做广播，在里面报新闻。那早上一早报新闻的时候，那段时间我在台湾一个最大一个广播电台叫中，那个时候叫中国广播公司，在那个地方我在那边报新闻。早上啊，我报六点到八点，这个时间就是大家开车上班的时间。我们那个节目里面很多人会打电话进来什么呢？就问哪里有没有塞车啊，哪里有没有车祸啊，哪里有没有堵车，因为要上班大家都很赶了，来不及，常常都会塞车啊什么，他就问有没有。我坐在那个录音室广播电台录音室里面，我怎么知道有没有啊？我又没证明在马路上，我怎么知道？他们每个人都打电话进来，好多，一个早上可能几百通电话进来问说有没有塞车，这里有没有塞车，从台北到基隆有没有塞车，从台北到桃园有没有塞车，这到有没有，一直问。我也不知道，可是我们会回答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回答吗？我如果问我也看不见了，我在录音室里面，录音室都包得紧紧的，里面一点声音都没有，我根本看不见外面。你不要说基隆呢，我连台我门口那个地方有没有塞车我都看不见。但是我们有一个方法，我们打电话给交通电台，我们有一个交通大队，台北有一个交通大队，他专门管交通的那个交通大队，我们打电话给交通大队，交通大队也坐在办公室里，他也看不见，那他怎么知道呢？他们有一个方法，他们就开一架直升机啊，那个直升机就飞到上面去，飞到天上去，他从上面往下看都看见了，从上面往下看，哦，一看就明白了，这里塞车，哦，那里有塞车，这个地方堵车，那个地方车祸，那个地方有人在那个过走道，他通通看得清清楚楚，从上面往下看就看清楚了。我们都挤在那个路中间的时候，如果有一些年轻人开车，你知道，你如果开在高速公路上，然后突然那个车子不动了，塞在那里，都不知道为什么，到底前面发生什么事，是有车祸吗？还是有雾啊？还是在修路？还是你不知道？可是他从上面往下看就看清楚了。我们的主就在上面，他往下看看得清清楚楚。我也不知道哪里有没有塞车，我就打电话到上面去。我打电话到直升机，他们手上都有手，打电话去问他，他们就告诉我说，哦，这个地方塞车，那个地方塞车，这个地方不能走，那个地方不行。他不但看得清楚，而且他还做一件事，他告诉我们哪里有出路啊，这个地方塞车，你告诉人家说，好，你赶快从哪里就弯出去，那个地方你隔一条街，那个地方就通路了，就可以，他告诉你哪里有路。弟兄姊妹啊，你我的人生也需要常常打电话上去，打到主那里去。他不但告诉你为什么，我最近昨天讲的枯干憔悴软弱为什么，而且他告诉你人生的出路在哪里。这里不是说吗，他必指引你的路，他让你知道我婚姻的路在哪里，我夫妻的关系的路在哪里，我儿女的路在哪里，我的事业的路在哪里，我这个人生一辈子往前走，我人生的路在哪里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求主恩待我们，在上帝的恩典当中。来，这段信息要结束前我们再来读一遍这个好不好，再来读一遍这一段经文，箴言三章第五节第六节，读了这么多遍了，年轻弟兄姊妹应该把它背起来了哈。来，三章第五节，一起来，请。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弟兄姊妹，我再说为什么要认定他，不是上帝很凶，上帝很极权，上帝什么都得听他的，是因为他才知道什么对我们好。我们常常看不清楚，就好像那个祷告求天晴的人，我们看不清楚，我们以为我求的是好的，但是真正的好只有主知道，因为他在上面， 他看得清楚，他指引你的路。如果你正在一个困难里面，好像没有路，打电话上去，真的打电话上去，去跟主说，主在上面，这个电话永远是通的，你一打就通。我们打给人还常常打不通，你打给神永远是通的。他爱你，他要指引你人生的路。昨天和弟兄姊妹分享说归回，我们继续今天的信息之前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你的仆人恭恭敬敬把今天这一堂的信息交在你的手中，主，我求你继续向我们的心说话。主啊，人的话没有力量，只有你的话才有能力。主啊，愿你今天在这个聚会当中把你的话解开，让我们这些人主耶稣生命里面就有光可以光照。主耶稣，把一个顺服的心摆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经验在今天这堂的聚会当中，你被高举起来就吸引人来归向你，你在我们的聚会里面兴起起来，仇敌就四散了。你在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信徒的生命当中兴起，仇敌就在我们里面四散了。所以我求你自己施恩向我们的心说话，让我们得着你的话就好像得着食物一样就饱足了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我要请各位再看到路德记第一章，路德记第一章，昨天讲到拿俄米这一位老太太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，这个重要的决定却改变这个家族。看到我们中间许多长辈，老弟兄老姊妹，亲爱的长辈，我也愿意跟你分享，你要成为你家族里面做重要决定的人。那个重要的决定不是工作啦，而是在神面前，你的祷告为你的家带来不一样。你的祷告求神施恩呢。我祖母是我们家，刚才跟你分享，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基督徒。我祖母一生很苦的，她是四川人，她是四川，她小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是饥荒，她的父亲过世，她从小很小就是孤儿，后来这个孤儿又被拐带啊，拐了，拐到从四川，人家把他骗了，骗出来，骗到福州，又被卖到福州，卖到一个人家里面去做丫头，后来又被另外一家买去做养女，然后再后来呢，又被我祖父买去做姨太太。我祖父那个时候是满清了，那是那个封建的时代，我祖父有四个老婆，我祖父是县太爷，有四个老婆，没有小孩，一直没有生儿子，所以大太太没有生儿子，大太太丫头给他做老二，还是没有生儿子。后来又娶了我祖母第三个，我祖母结婚11年之后才生我爸，没有生。那中间呢又娶了第四个，所以我祖父四个老婆都没有，只有我爸爸一个儿子。但是你知道我祖母一生很苦啊，从孤儿到给人家被拐带被拐被骗，然后被卖去做丫头，又去做养女，后来又给别人做小老婆做姨太太，他一生很苦，一直到我父亲生出来，我祖父四个老婆才一个儿子，哇，突然生了一个儿子出来，不得了，这下身份突然提高起来了。突然你知道那个封建时代就是这样，那个妇女好像都是靠以子为尊的，谁生了儿子不得了，哇，突然哇了不起，你看他从小苦啊，孤儿啊，养女啊，丫头啊，姨太太，不得了，现在生了一个儿子，突然了不起起来了。两年过两年好日子，两年我祖父就过世了，他又变寡妇，他二十几岁就做寡妇啊，你知道他才十几岁就嫁给我祖父，到二十几岁就做寡妇，还不到三十岁就做寡妇，那一路到他92岁被主接去，他真是苦啊，孤儿寡妇都在他的身上，又是养女又是丫头又是姨太，他一生就是苦，非常苦。但是到了我父亲30几岁的时候，我父亲生病，生很重，那时候腹膜炎，生成病，那个整个肚子里面全烂，医生说没有救了。哎呀，我祖母说完了，我们中国人讲的寡妇死了儿子没指望了，他讲我完了，我这边没有完了。他拿一把剪刀坐在我父亲，那是医生已经不救了，抬回家来了，就坐在我父亲身体，他就说我等了，等什么时候我儿子断气，什么时候我就自杀了，没路了嘛，还活着干嘛呢，没有路了。
那个时候那个旧式社会里面很苦的啊，觉得没有路了，我唯一的指望就是个儿子，现在儿子也没有了，怎么办？他拿一个字一直哭，他说他到处磕头，磕头磕到他整个这个额头都紫，都淤血，都紫色的，都紫了，还是病不好，没指望，拿一把剪刀坐在那里。那窗户外边矮矮的那个窗户，有一个小女孩走过去，一个小女孩，那小女孩才六七岁，一个小女孩走过去啊，哎，就看到屋子里面一个老太太一直哭一直哭，手上拿一把剪刀。他心里想，糟，这老太太，这小女孩啊，真的感谢主，这小女孩很小，六七，她就跑进来，就说：“奶奶，奶奶，你不要死，你不要死啊！你信耶稣，耶稣救你。”就一句话，一个小女孩，六七岁的小女孩跟他说：“你信耶稣了，耶稣救你。”就这一句话，谢谢主啊！她没有指望了嘛，她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耶稣啊，她就想管他。只要有人能够救我，只要有人救谁我都信。他生气，你知道，他拜什么都拜，拜了半死都没有用嘛，头都磕成纸了还没有用。啊，一生气，家里面那个时候家里都有那个偶像嘛，啊，噼里啪自己就给拆了，他一生就给拆了，就信耶稣。谢谢主，他信耶稣，主真是奇妙啊，神的恩典，神的怜悯，我父亲好起来了耶。医生就说没有，就是好起来。那时候还三十几，我父亲到七十几岁才过世，才被主接去。他就去，你看他一个老太太啊，一个字都不认得，不认得老太太，他就开始去信，他就很诚心啊，他就很诚，他就说，他就跟主说：“主啊，我不认识字，我不会读圣经，怎么办呢？”他说：“我学。”他六十几岁信主啊，六十几岁才开始学认字，哎，他一个字一个字认，他怎么认？你知道？他好讲，他我们家不是跟讲我们八个孙儿孙女，他就一个一个字认，你问多了人家会烦嘛。那怎么办呢？他就一个一个问，他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，第一个字，这个字起初神创造的那个起，他就问老大，来这个字念什么？跟奶奶讲啊，这个字念起。好，他就跑找老二，来第二个字念什么？念出啊。第三个字问了，他就这样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认呢。我小的时候他已经七十几岁了，我小的时候他整本圣经都能读了，你知道很奇妙，他不会读别的，你叫他读报纸他不会，你读普通的小说书他不会，读圣经每个字都认得，很奇妙。他就是每天祷告祷告祷告，他带我们家五代，五代都在主里面，从他开始五代，每一代他，我父亲啊说什么都不信的，他不信他，我父亲是知识分子，他觉得他很有学，我父亲很有学问的，他非常有学问，他是后来在大学教书，他很有学问的，他不信的。我祖母就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的话，有一天我父亲真的就信了，不可思议的，我父亲竟然就信了。我父亲说他一辈子，他没信主之前呢，天天去找基督徒辩论的，他专门去跟人家辩的，他又很有学问，那个基督徒都辩不过他，没有一个辩得过他，他很会辩辩辩辩辩，这一天到晚找基督徒辩论的人竟然后来做牧师啊。你知道怎么来的？我祖母祷告来的，真的。我们中间很多长辈们 祖母们祖父们，上帝给你一个恩典，你为你的家人祷告，主一定听的。你记得圣经里面有一个哈拿，哈拿为他的儿子祷告，以至于他的儿子撒母耳成为神所重用。谢谢主，在神的手里面都会改变。谢谢主，我父亲后来他就一个儿子做传道人，我父亲四个儿子，我们现在四个都做传道人，我们下一代里面，下一代里面现在又有三个做传道人了。求神的恩待恩典，真是恩典。我常常觉得我们都不配呀，很软弱，常常都糟糕的一塌糊涂。但是谢谢主，我相信主纪念我们家那位老太太，我的祖母，她爱主，她就是，她就做这两件事：读圣经、祷告，读圣经、祷告，读圣经、祷告。她说我没有办法，我也没办法教我爸爸念书，我祖母一点帮不了嘛，她不认得字嘛，我爸爸得要靠自己。靠自己读书，我们这些孙儿孙女，我们念这个念那个，他都帮不了忙，我们的事业他也帮不了忙，工作帮不了忙，他就是为我们祷告。他的祷告带出一个在神恩典里面的家庭。弟兄姊妹，真的，我特别在这场看到好多长辈在我们中间，你每一天认真的为你的子子孙孙一个一个提名祷告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我告诉你，其实你说我们家四个兄弟，我们四个兄弟 说现在都在传福音，哇，都在做传道人，啊，很感谢主。我们四个都出问题，四个都，你说我们还没有？我说那这两天在杭州跟他们神学院里面学生讲，我的二哥，我二哥现在全世界做长老。我二哥，你知道我二哥在念书的时候，他书念得很好，他非常会念书，他脾气坏得不得了，坏到一个地步，我二哥拿刀杀我大哥。我爸爸是牧师，牧师的儿子出这种事，丢不丢脸啊？牧师的两个儿子吵架到老二拿刀杀我大哥，是到现在手上一个好大的疤，被我二哥杀了。他脾气坏到这种地步，坏到这样的地步的人，神一样把他带回来。他后来念书念得很好，他在美国做那个太空总署里面那个华人，做到最顶尖，他地位很高，做得很好。有一天他到黄山去，那里在黄山一个教会，在安徽黄山一个教会里面，他圣经很读，圣读得很好，所以他很会讲道。他讲道的时候，神感动他说，你出来全世界侍奉。他还差半年多就退休了，他退休啊，在美国那个地方，他退休可以拿到的退休金呢，大概可以拿，他们开玩笑说那是天文数字，那因为他的位置很高，可以拿很多钱呢。他回去半年都不等，马上辞职，他退休金不要了，出来侍奉神。他现在在美国那边做在华人，在美国的我们中国人中间做传道人，神恩待他。哇，你说哇，你看他好爱主啊，你看他退休金那么多的钱都不要，跑出来侍奉主。但是你知道他以前怎么样？以前是个杀人的人啊。可是我祖母为他祷告，你闹到这样，孙子都杀了人了，还是杀自己的孙子。但是谢谢主，一样会改变。我大哥在事业上曾经有很深的低潮，我小哥哥非常会讲道，我小哥哥神用他，他在神学里面，我小哥哥婚姻出问题，婚姻出事，昨天跟你讲，我自己感情出，没有一个好的。我告诉你，在肉体之中一无良善。我小哥哥婚姻出问题，我二哥杀过人，我大哥事业出，我自己交朋友，每一个都是这样。但是你知道，我们家老太太跪在地上，一个个祷告，一个祷告，一个祷告，浪子一个一个都回来了。求主施恩，弟兄姊妹，我跟你分享这个，是对长辈们说，你要有盼望，你要有盼望，在你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主能够一个一个带回来，一个一个带回来，归回，这个归回是神做的，你知道吗？不是我们哪一个人可以自己归回，如果不是神感动拿俄米，拿俄米也不会归回的。但是神能，神做奇妙的工作。我每一次想到我们这个家族，因为很多人讲说啊，就跟我妈妈讲说，老师母啊，真的，我妈妈现在85岁了，说老师母啊，你真是哦，你看你带四个儿子，现在都服侍，你真是很会带。我妈妈每次都偷笑，你不知道我四个儿子走过什么路啊！以前我儿子还杀过人呢、啊，我儿子闹离婚呢、啊，我儿子这个，我儿子那个。但是谢谢主，个个都是浪子，但是在祷告里面，个个都回来。我祖母是祷告的人。我再说，我们中间很多长辈，你是祷告的人，求主把祷告的恩膏给你。你每次祷告要有盼望，你说主啊，我的儿子变成这样，我的女儿变成这样，我的女婿出事了，我的孙子，我的外孙，不要紧，你不能，神能。你不放弃，你不停止的祷告，神总有一天要做工的，总有一天神会把他们带回到神的恩典里面，因为这是神的应许，说你们求就必得着。你求神一定听，但是你要持续不断的祷告。昨天和弟兄姊妹讲，拿俄米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，这个决定是归回，回到神的恩典里面来。今天我要和你分享说，归回带出什么结果？回到神的面前来，有两件事情要恢复，一件上午跟你分享，一件晚上跟你分享。这个归回要带出两件事，第一，归回会带出你跟人的关系会调整，第二，你跟神的关系要调整。拿俄米归回，拿俄米带出一个很特别的关系，请你跟我一起来读，我们从第九节，路德记第一章第八节，好吧，我们从前面一点，从第八节开始读，第八节一直读到，我们从这段时一直读到13节。路德记第一章第八节到13节，我看到我们中间许多老姊妹，亲爱的长辈，你来看看这个老太太，她
他在神的恩典当中怎么样蒙恩。路德记第一章第八节一直读到第十三节，一起来，请。拿阿米对两个儿妇说，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，愿耶和华恩待你们，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，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。于是拿阿米与他们亲嘴，他们就放声而哭，说，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。拿阿米说，我女儿们呐，回去吧，为何要跟我去呢？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？我女儿们呐，回去吧，我年纪老迈，不能再有丈夫。即或说我还有指望，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，你们岂能等他们长大呢？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？我女儿们呐，不要这样，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，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们。这是一个婆婆跟她的媳妇说话。归回，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神要我们面对的是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昨天晚上你站起来祷告说，主带我回到你的面前，今天早上主提醒你，你要去调整你跟你周围人的关系，回到神面前来，你要靠着主的恩典去调整你跟你周围人的关系。这里面拿阿米这个老太太在这段话里面三次说，我媳妇啊，是吗？她说什么？我女儿啊。媳妇跟女儿不一样啊，但是谢谢主，这是一个爱的关系，这个爱的关系以至于他把媳妇当作自己女儿一样。他说，我女儿啊。你知道媳妇啊，在英文里面，媳妇是在法律下的女儿。英文里面啊，媳妇是什么？是 daughter-in-law， 在法律下面你算作我的女儿。我的太太昨天跟大家讲说，我太太是我父母亲帮我挑的，所以我太太跟我父母亲感情非常好，他们感情非常好。我那时候我父母亲在美国，我太太也在美国，我在台湾工作，所以她是我爸爸在美国教会里面的一个姊妹，她帮我挑的，她说，哎，这个好挑。那他们感情非常好啊。那我结婚以后，我父亲很严肃的，他们那一代的长辈都很严肃的，我们跟他讲话都是要立正的站好。我父亲很严肃，我每个礼拜一定打一个长途电话到美国去跟他们报平安，然后跟他报告一下家里有什么事，教会有什么事跟他讲。我每次跟他打电话，我爸都说，小人跟我打电话好像报告公事一样，第一点，第二点，第三点，第四点，报告讲，好，都讲完了，好，请你指示。好啊，第一点我讲完了，他就说，好，那你这个怎么办？第二点他怎么办？第三点怎么办？讲完了，好，讲完了呢，我太太就接过去了。我太太那边，因为我们家里两个电话，我们两个都拿，各拿一个，他就在另外一头就开始，他就换他跟我爸妈讲话，他在那边一叫说，爸爸，他一叫吧，我爸爸连声音都变了，哎，就变了。齐美啊，刚跟我讲的是，哎，一二三，哎，齐美变了。我就想，我到底是儿子还是女婿啊？是不是他跟我媳妇儿更亲啊？他们真的很亲，哇，他们两个聊天讲得好快乐，我就在旁边听说，怪了，他不是我爸吗？他怎么跟我讲话都没了？哇，他们感情很好。真的，我爸爸常常讲，就我们要结婚的时候，我爸爸就跟我太太讲说，他说，齐美啊，你不是我的媳妇儿，不是 daughter-in-law， 不是我法律下的女儿，你是我的 daughter-in-law， 爱里面的女儿。你不是我亲生的女儿，但是你我在爱里面的女儿。然后我父母亲跟他们感情真的好，这是上帝给我一个恩典的，所以我们家没有婆媳问题。我爸妈很疼我的家，我觉得他疼他比疼我还多。我父亲过世的时候，我接到电话，我飞到美国去奔丧，主把他接去的时候，然后一路上我们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啊，我太太哭十几个小时，她真的是比女儿还贴心还亲啊，她一路哭啊十几个小时，我做儿子都没有哭那么久，她哭一路哭十几个小时哭过去，眼睛都肿，他们感情很好。我父亲生病的时候，那个时候齐梅我们还没结婚，我们那时候还不是他还不是媳妇儿啊，我们那时候只是订婚了，他回台湾来，他休假，
他在美国教书，我太太在美国是做教书的，他在美国教书只有几天的假，一个礼拜的假，他回台湾，那时候我们还在谈恋爱嘛，你知道谈恋爱的人在一起的时间多宝贝，尤其我们不在一个地方，我在台湾，他在美国，只有一个礼拜七天的时间，飞一天，回去又要飞一天，中间只有五天可以见面，哇，谈恋爱的时候多宝贝这个时间。他回来第二天呢，我们才刚刚见面，美国就打一个长途电话来说，我爸爸那个时候生病，说我爸爸心脏病发了，住到医院里面去，哎呀糟糕，我们几个在台湾的兄弟姊妹，要不就是签证没有出来，要不就是什么护照过去，我们都不能去，糟糕了，我们想要赶过去，我爸爸病了，我妈妈不会讲英文，在美国那个地方怎么办呢？我们要赶过去，手续都来不及办。我太太说她回去，其实我真的很感谢她的，她就说她回去，她说她回去，她才来一天呢，休假飞了十几个小时飞来，才一天，第二天就又赶回，又直接又飞回去了，马上买票飞回去。她说我回去陪，我说谢谢你，那时候我们还，我在想，那时候我们可能连订婚都还没有，就在还在谈恋爱。哇，我说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他就跟我讲，他说寇少恩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是为你做的，因为我爱你，我爱我们的牧师。他就飞回去，所以我觉得那真是一个恩典啊。今天这个世代，什么关系都越来越淡漠了，淡漠到一个地步，什么关系都要讲法律。你知道我在台湾的时候，我处理过一件事情，很难过。那时候我还在做新闻主播，我们报过一则新闻，台湾有两个大律师，非常有名非常有名的两个大律师，两个大律师要结婚，一男一女，两个都是非常有名的律师。这两个大律师结婚，在签结婚证书之前呢，两个人各自去弄了一本这么厚的什么，你知道，离婚协议书。两个都怕，你知道，他两个都非常有钱呢，就怕你跟我结婚，万一将来要离婚，你一定占我便宜。所以两个人，一人先去弄，真的这么厚，我去采访，这么厚的一本，这么大本，这么厚一本的离婚协议书，讲清楚，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们离婚，你负什么责任，我负什么责任，哪一个财产归你，哪个财产归我，你不能占我便宜，我也不能。两个人这么厚一本，通通都写清楚，然后两个人先签离婚协议书，签完离婚协议书安心了，才签结婚证书。你知道这两个真的是这样哎，真的是这样哎，不到两年就离婚了，这一定要离，不然前面都白努力了，白做了，真的离婚。你知道多悲哀啊，连结婚都不是在爱里面，都是先讲条件。拿俄米三次说，我女儿啊，弟兄姊妹，昨天如果你在神面前站起来祷告说，主，我渴望我的生命归回到你的面前来，主今天早上提醒你，你要去做这件事，调整你跟你周围人的关系，回到一个爱的关系里面。爱是什么呢？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大家很熟悉，说里面有一句话说，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。这就是拿俄米，你知道？你要不要想一想拿俄米当时的情况？按照当时在以色列人当中，他们的妇女跟我们中国以前封建时代一样，不念书的，不认识字的，所以一个跟我奶奶一样，一个不认识字的老太太，没有丈夫了，也没有儿子了，剩下两个媳妇，这两个媳妇是外国人，你知道她在摩亚地啊，是外国啊，娶了两个外国媳妇儿，语言还不知道通不通的。就剩下这两个媳妇儿了，他还让这两个媳妇儿走哎！我在想，如果换我，我连睡觉都把他们拴在我裤带上，我就怕他们跑啊！这两个如果再跑了，你说他怎么办？一个什么都没有，他说的，他空空的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一个老太太，我们不要说到外国，我们就说今天我们一个老太太，这个丈夫把你带到什么什么什么古巴去，什么巴西去，那个不知道什么地方的什么乌拉圭去，把你放在那，过几年丈夫走了，儿子走了，就剩两个乌拉圭的媳妇儿，你怎么办啊？你怎么办？没有钱，你连买机票的钱都没有，你怎么办？就剩这两个媳妇儿，这两个媳妇儿虽然是外国人，好歹还是个媳妇儿，你说你是不是做梦都要拉着他们两个？你就怕他们两个跑了，他们两个要跑了我怎么办呢？我被摆在那个地方，你叫我怎么办？我根本没有办法过日子啊！在乌拉圭那里话也不通，人也不通，人也不认识，什么都没有。
一个亲人朋友都没有。
但是拿俄米说什么？拿俄米说，去，你们走，你们还有指望，跟着我没有指望，你们去，你们还有指望。这叫做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这是一个爱的关系。爱的关系不是说说罢了，爱的关系不是叫一叫女儿就算了，爱的关系是真的把你当作我女儿一样，我替你着想，为你想，你还是去吧。我呢，我不要紧，反正我年纪大了，我没有路，但是为你，你赶快去，你留在我这个老婆子周身边没有指望。这里面背后有一个背景，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哥哥如果死了没有儿子，弟弟要娶哥哥的，要娶嫂嫂，为哥哥留后，留一个后，这是他们犹太人的习惯，他们的风俗，他们风俗是这样。所以他才会说，你走吧，你没指望，你还等我吗？我这么老了，我生不出儿子来了，就算我生出个儿子来，你也等不了他长大了，你还是走吧，你走吧，你走吧。我在想，弟兄姊妹啊，这个你说你走吧，你们回去吧，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爱耶。没有爱你怎么说得出来啊？没有爱大概说，我跪着求你，你千万别走啊，你把我一个孤老太太丢在这里，我怎么办啊？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。弟兄姊妹，求神恩待我们，把这样的爱放在你我的生命里面。我再说，非常多的时候，我们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去要求对方，以至于我们跟我们周围人的关系变得很尖锐，婆媳的关系很尖锐，夫妻的关系很尖锐，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很尖锐，跟同事的关系很尖锐，跟邻居的关系很尖锐，因为都想着我。但是拿俄米给一个榜样，这个榜样是一个爱的关系，是替对方想的。当你替对方想，就不一样了，那关系就变了。求主恩待我们，求主帮助你，在上帝的恩典当中，我们有一个关系的转换。求主光照你。我们周围有许多的人，刚才牧师带我们祷告，我们好渴望我的家人，还没有信主的家人，我的朋友，我最好的同事，我的同学，他们可以认识耶稣。但是如果我们不调整我们跟他们的关系，他们永远不会认识耶稣。为什么呢？请你看后面路德怎么说的，请你翻过来，我们读十六节，十六节、十七节这两节，路德怎么说的？来，十六节，这个做媳妇儿的怎么样回应她的婆婆的爱？求主恩待我们，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经验这件事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一起来，十六节、十七节，一起来，请。路德说：“不要催我回去，不跟随你，你往哪里去？”我也往那里去，你在哪里住宿，我也在那里住宿。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你在哪里死，我也在那里死，也葬在那里。除非死使能使你我相离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你有没有看见，女儿也不过如此吧？是不是女儿也不过如此？说我绝对不离开你。如果这个做婆婆的有钱有势，媳妇儿一定跟她也就罢了。这个婆婆现在什么都没有哎。如果你往圣经后面去读，你就知道，拿俄米说：“我饱饱的出去，满满的出去，现在空空的回来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没有丈夫，没有儿子，没有财产，没有牛，没有羊，没有钱，什么都没有。她什么都没有，媳妇还要跟她。”我要告诉你一件事，爱是最大的力量，爱会带来改变的，爱是最大的力量。那个力量大到一个地步，他的媳妇儿说：“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”这个媳妇儿是摩亚人，换句话说就是外邦人，我们用属灵里面的历史来讲，他就不是基督徒啊。但是谢谢主，他说：“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我愿意跟你，我不信我原来的了，我愿意跟你，我愿意跟你信你的神。”为什么愿意跟你信你的神？因为这个老太太很会传福音，这老太太很会讲，这老太太活出上帝很多的恩典。不是耶，这老太太不会说话的，这老太太不会认识字的，这个老太太不顺利的
但是因为爱，这个媳妇说我跟你。弟兄姊妹，亲爱的长辈们，在你的家里面还有许多的人，他们还不认识主，只有爱能够把他们带到神面前来。基督的爱可不可以从我们活出来呢？我可不可以活出基督的爱在我的生命里面？只有爱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。你不要灰心，不要说不可能，爱是最大的力量，一定会改变的。但是今天主也光照我们，我们会不会很任性，说我的脾气就是这样，我的个性就是这样，我的毛病就是这样，以至于我们周围的人在我们身上看不见神的爱。你再有钱，你再有势，你再环境再好，如果你没有爱，人家不愿意跟的。这个老太太没有钱，没有势，没有丈夫，没有财产，没有什么都没有，可是因为有爱，她的媳妇说我跟你。求主恩待我们，爱是最大的力量，爱会带来改变。我在我念书的时候，有一个同学，他是我们班上的班长，非常优秀。我那时候念高中，他很优秀啊，书念得好得不得了，全班第一名，全校大概都第一名，非常优秀。但他就是有一个毛病，他不太喜欢被管，不愿意被别人，很聪明啊，因为聪明就不愿意被管，不像我那种笨笨的就很老实。他就很聪明，什么都会，活动也会，表演会，打球也会，演戏也会，这个演讲什么，做什么都很棒，很厉害。这个同学非常优秀，但他有一个毛病啊，他抽烟。那在我们那边的高中生不准抽烟的，不准抽烟。他就一定要，他抽烟也不是因为有瘾，他就是故意的。你学校不让我抽，我偏要抽，就很叛逆啊，我就偏要抽。我们那个在那边有什么训导主任抓他，我们那边还有教官，学校里面有教官要来抓他。他又聪明，都抓不到，全身都是烟味，你就不知道他在哪里抽的。他就有这本事，到处躲，他就能够抽。哇，抽的到处都是烟味，他一走进来，全身都是烟味，大家都知道他抽烟，可是你抓不到，他很聪明。哇，全校头痛的不得了，记他的过。老师说，你怎么这么糟糕，你这模范生搞成这样，你最优秀的，全校第一名的，这个比赛也第一，那个也第一，念书也第一，你就是脑搞到后来也记一个过，记两个过。他都不管，他说不要，我就这样，他就这样。哎呀，我们大家都替他担心啊，捏一把汗。高三要毕业了，毕业的时候他已经记了两个大过，两个小过，剩下最后一个要留下，要开除了。哇，他说不管，我照抽。大家都说不要抽的，他不理，照抽。我们有一个老师，这个老师是一个基督徒，一个妈妈，她在那个时候大概已经快60岁，快要退休了，五十大概50-60岁，快要退休。一个妈妈很有爱心，非常有，她很照顾我们这些同学。我们那年要考大学，大家都在学校念书，她早上5点多6点就到班上，老师只要8点来就好了，她5点多6点就来。帮我们全班煮早饭，全班学生呢，他弄早饭给我们吃，然后到了10点多再去弄点心给我们吃，中午就帮我们弄午饭，下午又帮我们弄点心，晚上还帮我们弄晚饭，然后又帮我们弄宵夜。真的没有一个老师这样，他自己出钱呢。我们全班的时候一班50几个人，他弄了1个多月，全班这样弄早饭啊，照顾我们，安排的弄。没学校天气热，那时候6、7月天气热，帮我们去找电风扇，很爱我们。大家都知道她这个老太太啊，也是啰嗦老太太，年纪多啊，都爱讲话，大家都知道。可是呢没话讲，因为她实在爱我们，非常爱我们。到了最后，那个同学啊快要被退学了，因为又被抓到了，学校说要一定要办他。那怎么办呢？这个老师就去求情说不要了，已经要毕业了，这个时候你给他判退学就完了。这个孩子，学校就说好，那你去跟他讲，叫他戒烟，他戒烟我们就再给他一个机会，如果他不戒烟，那免谈，就是退学。那大家都全部人就也罚了，也记过了，也打了，学校还打，也打了，什么都做了，他就是要抽，怎么办？他故意的，他就是偏要这样，没有人有办法改变他。谁，父母也来说，同学也来说，教官也来说，什么人都来说，没有用，他就是要这样。我们这个老师啊，这个老妈妈，这个充满爱心老妈妈，她走到他面前，他就握着他的手，捏着他的手啊，他就哭了，老师就哭了，老师哭了。哎呀，他老师一哭，我们大家都难过，因为他这么爱我们，我们让他哭。
老师哭，这个男孩，这个大男孩啊，自己也掉眼泪，就觉得很对不起老师，老师这么爱我们，我们让老师伤心。老师哭，他也哭，老师转过来跟他就说一句话：你戒烟吧，你戒烟吧，四个字，他就戒了，真的就戒了，真的就戒掉了。爱是力量，你知道吗？打不一定有用，骂不一定有用，罚不一定有用，爱是最大的力量。弟兄姊妹，求主把那个爱的力量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
今天信息的最后，我要和弟兄姊妹分享一件事情。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，我觉得主给我有一个提醒，在我们中间求主恩待我们，帮助我们经验一件事，爱是什么呢？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，我们很想改善我们跟我们周围人的关系，但是我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，我觉得主给我一个提醒，像我们中间有许多的人，主提醒你，爱不但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爱还是一件事，爱是不计算人的恶，不计算人的恶。那个计算，在原来的原文的意思里面，还有一个叫做不累计别人的恶。什么叫累计呢？就是一件一件都把它记在那里。我好像我的生命里面有一本册子，你这个人做太太的对丈夫有一本册子，某年某月某日你做件事对不起我，记下来了。某年某月某日你又骂了我一次，也记下来了。某年某月某日，天哪，你在外面有个女人，我还记下来了。某年某月某日你在外面欠钱让我去还，我又记下来了。某年某月某日你动手打我，我还记着。我们有一本账，那个账一直不肯让那个账在耶稣基督里面被清掉，以至于我们一直没有办法跟我们周围人有一个和好的关系，因为我们一直不肯忘记。主给你一句话，爱不但要饶恕，而且要忘记。英文里面说，爱不但要 forgive 是饶恕，而且要 forget 是忘记，把那本账清掉。上帝是这样对我们的，你知道吗？上帝是这样对我们的。上帝如果把我们每个人都弄一本账，不肯放掉，我们每一个人主若纠察罪孽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站立得住。但是主给我们有一个恩典，主的恩典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然后呢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那个洗净是什么意思？就洗掉了，没有了，洗掉了，洗掉了就没有了，衣服洗干净，那个脏的就没有了，那个手洗干净，手上那个污没有了。你手洗干净以后还一直想，我刚才好脏，我刚才好，那就没有洗。不是的，洗干净就干净了，就没有了。主对我们是这样的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我们认一个，他就消掉一个，消掉一个，消掉一个，消完了就没有了，就忘记了。主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了，但是我们常常不忘掉别人对不起我们，别人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的一些事情，我们始终忘不掉。那个忘不掉，我们就一直想，他对不起我，我丈夫对不起我，我老婆对不起我，我儿子对不起我，我婆婆对不起我，我媳妇对不起我，我岳父岳母对不起我，我的那个我女婿对不起我，我的同事对不起我，我的老板对不起我，我的主管对不起我，我的邻居对不起我。你一直不肯忘记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活在一个爱的关系里面。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越亲的人伤我们一下，越不容易忘记。如果你在路上被狗咬一口就算了，狗嘛，路上的人嘛，踢他一脚就走了，你会记一辈子吗？那只狗就是那一只，他咬我，我恨你一辈子，不会啊。但是如果是我们很亲的人伤我们一把，你很久都忘不掉。今天早上主呼召你，如果你渴望主饶恕你，你就要饶恕人。因为圣经里面说的，你们若不饶恕别人，主也不饶恕我们。弟兄姊妹，你要改善你跟人的关系，从一个说道理讲道理的关系进到一个爱的关系里面，你必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经验一件事，
在主的爱里面，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，帮助我们在神的里面经验一件事，饶恕。求主帮助你忘记，主已经饶恕我们了，你可不可以饶恕这些在我们周围那些曾经伤过我们的人？如果你不饶恕，你永远不会快乐，你永远活在里面的那个仇恨里面。求主帮助我们饶恕，恩待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，帮助我们在主里面享受一个饶恕。你记得吗？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，因为活在主的爱里面，他就能够饶恕。这个人叫做约瑟，旧约圣经的约瑟。谁欺负他？他哥哥耶，他十个哥哥，亲哥哥，同样父亲的亲哥哥欺负他，害他，把他卖到，他原本是在家里面做一个这父亲所疼爱的儿子，环境好得不得了的，但是因为哥哥们害他，把他卖到埃及去，然后到波提乏家里面去给别人做仆人，又被害，后来做监牢，他的一生苦得不得了。但是那过那么多的苦是因为什么？因为哥哥们害他，如果是敌人害也就算了，可是是他的哥哥害他，被自己的亲人害，那有多伤啊。但是谢谢主，后来虽然亲人害他，神却仍然祝福他，祝福他的结果他做了埃及的宰相，反而因为他救了他的全家，他把他的父亲哥哥们通通都接到埃及去，因为那时候又闹饥荒，接到埃及去，在埃及那里过了不久，爸爸死了，十个哥哥们吓死了，想说爸爸还在的时候，看着爸爸的面子，他不会报复我们，现在爸爸死了，他非报复我们不可，怎么办呢？十个哥哥们吓死了。约瑟说，你们不要怕，我不会的，我不会报复的，因为你们虽然害我，神的意思是好的，神却爱我。弟兄姊妹，祝福你活在主的爱中，你要活在主的爱中，你就容易饶恕。约瑟一直活在主的爱中，哥哥害他，卖到波提乏家里，神祝福他，波提乏欣赏他，什么都交给他，他被害关到监牢里面，那个管监狱的爱他，神祝福他，他走到哪里神都仍然祝福，虽然被卖，神还是祝福他，虽然被关在监牢里面，神还是爱他，他因为活在主的爱里面，所以他可以爱别人，那个爱让他不计算人的恶，那个爱让他能够放别人一马，说算了，不跟你计较。爱使我们宽广。讲一个故事做结束。我在做电视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呢，刚刚进电视台的时候，我知道我们做节目主持人最怕谁呢？怕导播，导播最凶啊，导播管全部。我们电视台有一个导播凶得不得了，很凶的，她是个女的，人家都叫她女暴君呢、啊，特别凶啊，很凶的一个女暴。那这个导播、啊，每一次那个我的节目一看，哎呀，不是她录，我就好高兴。有一回啊，我的导播啊生病了，她来代班，我想惨了。被他代班被骂死，他好凶，很会骂人。我这个人一骂人家一骂我就慌了，我就骂了，很怕。他惨了惨了，这下他还骂我，怎么办呢？拼命的背剧本，拼命准备，我就很担心，不要做错。哇，那天呢，一进到摄影棚，乖得不得了，努力的做，走到那边录，哎，录完了，从头到尾他都没有骂人呢，不但没有骂人呢，而且、啊、一直笑。哎呀，我还讲错了。然后他也没有骂人呢、啊，还下来拍拍我说不要紧不要紧不要急不要急，再来一遍。哦，他没有骂人呢、啊，还饶恕我，而且还鼓励我。哎呀，我就想，真好哎，这个导播。都录完以后，我就去跟那些工作人员讲，我说你们乱讲，说人家女暴君，你看人家多好，多客气，多宽广。我都讲错了，因为紧张嘛，讲错了他都没有骂我，还鼓励我说人家多好。我们那些工作人员就说：“寇少恩哦，我听说你基督徒哦，哎呦，你们真走运啊！你们上帝保守你，你知道为什么他今天很好吗？他最近变了，为什么变了呢？因为他谈恋爱了。你知道一个人活在爱里面就不一样。你要不要想一想，你以前谈恋爱的时候是不是这样？即便你脾气很坏，谈恋爱的时候，哎呀，都特别，每天都笑嘻嘻的，每天都很客气，每天没关系啊，因为你活在爱里面。”弟兄姊妹，奉主名祝福你，
活在人的爱里面，有一天人的爱会过去，你要活在神的爱里面。只有活在神的爱里面，你才有一个爱的能力可以饶恕，只有饶恕可以改变人跟人的关系。今天早上我求主光照你，在你心里面有几个你不能饶恕的人，求主让你去思想，主这么爱你，多少次主都放你一马，多少次主的恩典带你走过那些死荫的幽谷，主这么爱你，你可不可以也放他一马呢？